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在2021年爆火的卑微文学，那些宝你骂我就是在乎我的段子藏着年轻人求而不得的委屈。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继续的去刷视频看一些帖子，你会发现的这个风向是有所变化的。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的男生，开始喊出了不做舔狗专注自我的这些口号。那最近你也会发现很多男生在分享类似的感悟，点赞啊还有浏览评论都很多，然后大家也都会表达自己的这个一些共鸣。他们常说呀，以前总想着给对方去买奶茶，然后呢记得他的喜好，人家回个恩就能开心半天，现在呢更愿意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卖显卡，报课程，健身，不用猜心思，也不用怕被拒绝。这种自由比被在乎要好得多了。所谓的宝，谁还需要宝呢？自己拿自己当个宝不好吗？而更有意思的呢，就是随着男性在这方面的思考和觉醒，那么女性视角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有一些女生也提到类似的观察，就是以前觉得男生随叫随到，无底线的付出才叫做在乎，那现在明白了，一个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守边界的男生反而更加容易被珍惜。那些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情话高手，他未必能扛事儿，反而那些踏实做事有责任感的男生更让人有安全感。哎，但问题也来了，他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想要去找这种所谓的传统顾家的男性，但是男人呢也不往这方面去想了。这两年网络上的情绪真的很微妙，男生呢在拒绝讨好，女生也开始重新去定义好男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情绪价值也得不到了，实在的东西好像也找不到了。所以呢曾经的卑微文学，虽然一方面呢他在某一些可能是学生群体当中呢还在流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其他年轻人当中呢它也发生着悄然的转型。那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场反卑微的浪潮，为什么这两年我们男性群体会集体的觉醒，女生对于情感的需求认知是不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呢？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拒绝卑微和自私冷漠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圣经当中所说的彼此顺服，到底是让我们委屈自己呢，还是有更健康的相处方式呢？心愿带着这些问题慢慢的跟你分享。要聊清楚这股反卑微的浪潮呢，首先我们要看两性视角的双向转变，不只是男生在觉醒，那女生对于情感需求的认知也在迭代。但是事先我们要声明的是，这个是一部分人或者是大部分人，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反卑微和认知需求的变化呢，两股力量都在推动网络情绪的变化。我们先看男性这边的转变，那这两年明显能够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男生们不再把无底线的讨好当作是追求感情的唯一途径，反而呢开始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前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舔狗日记式的分享，比如说哎，我今天又给对方买了礼物啊，虽然对方没有回消息，但我觉得总有一天能打动他。现在呢更多的都是自我投资的记录，把给对方买礼物的钱省下来保健身科，三个月呢减肥，整个人状态都好了，拒绝对方让我熬夜帮忙做 PPT 的要求，然后用那个时间呢完成了自己的项目方案，被领导表扬了。你看这种转变背后呢有现实压力的推动， 很多男生都提到这几年的生活成本是明显上升了，房租、通勤、自我提升的开销呢，都占了收入的大半，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做不确定的情感投入。就像是有些男生说，以前觉得呢为对方花钱是浪漫，现在呢发现把钱存起来，提升自己才是给未来的保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越来越多的男生发现，无底线的付出换不来对等的尊重。曾经也有人分享说自己省吃俭用啊，给对方卖奢侈品，结果呢换来的对方一句，这是你自愿的，就让所有的付出变为了廉价，打了水漂。类似的场景和故事比比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它都成了一种觉醒的催化剂。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其实这种转变暗合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价值不是讨好他人的附属品。哥林多前书7:23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里的奴仆既包括物质上的依附，也包括情感上的依附。当男人不再做对方态度的奴仆，不再因为对方的喜怒哀乐而否定自己，其实就是在回归神所赋予的独立价值。在2021年的卑微文学里，男生常说，宝儿，我什么都听你的，本质上的是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被对方需要上。而在现在的分享当中呢，我有自己的追求，不必迎合你的表达，正是开始接纳神造我本有的独特使命。就像是以弗所书2:10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的人生使命不是为了讨好某个人，而是活出神所赋予的价值。那我们再看女性那边的认知迭代，这一点同样也很关键，因为最近几年呢，情绪价值几乎成了情感关系的核心标准。太多女生呢会把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当成是判断男生是否合格的依据。那这一两年，尤其是今年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反思，单方面索取情绪价值的关系真的健康吗？我们也看到一些女性创作者有这样的观察，那些被标签化的好男人，往往呢只是掌握了情绪价值的表演技巧，他们精通早安问候的公式化表达，擅长呢去在朋友圈去制造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在真正的危机到来时刻就消失不见了。这种虚假的情感供给让很多女生逐渐的觉醒，就像是也有女生在评论区分享，以前呢觉得随时陪我聊天会说情话的男生那才是懂我，但直到呢自己生病了没有人陪，再多网上跟自己嘘寒问暖的人其实都显得不靠谱了。所以现在呢，在很多女性的讨论里，责任担当、情绪稳定、尊重边界成了更受欢迎的品质。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情感支持呢，不是随时在线的情话，是关键时刻的靠谱，不是无底线的迁就，而是尊重彼此的独立。那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其实也呼应了信仰当中对于两性关系的期待。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呢，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创造配偶帮助他。注意这里边的帮助呢，不是一方依附另一方，更不是一方供养另外一方的情绪，而是彼此扶持，共同成长。说到这儿呢，其实星原也不禁要问，这不就是兜了一个圈又回来了吗？而且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种双向转变呢，也在逐渐的打破性别对立的误区。以前讨论卑微文学呢，很容易陷入男生太讨好或者是女生太挑剔的对立，但是现在的网络讨论当中呢，多了一些对于健康关系的共同探索。就好像是有些网友总结的，好的感情不是我讨好你，你依赖我，而是我做好我自己，也支持你做好自己。那这种共识呢，恰恰为我们理解反卑微的浪潮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它不是性别之间的对抗，而是对于过往的那种畸形的关系有共同的修正。不过呢，这种觉醒也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的兄弟们呢，在觉醒之后变得冷漠了。以前呢，会主动的关心女生，现在呢，连消息都懒得回。还有人把拒绝讨好当成了是完全拒绝付出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时候，信仰给我们的提醒很重要，就是拒绝卑微不是拒绝爱，坚守自我不是自私自利， 真正的觉醒是在认清自我价值后，用健康的方式去爱，而不是走向冷漠的极端。随着认知的改变，卑微文学也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它不再是那种自我攻略式的讨好，而是延伸成了对于所有关系当中边界感的探索，从两性关系蔓延到职场、家庭等等更广阔的场景。我们先看内容的变化。2021年的卑微文学的核心是委屈自己迎合对方，比如说宝儿啊，你不回我消息我等到你天亮，你骂我肯定是因为你在乎我，它充满了自我感动式的妥协。而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同类内容呢，它的核心呢变成了坚守自我，拒绝内耗。我们来看几段2025年常见的比较热门的文案。领导说方案再改改，没说具体改哪里，放在以前会熬夜改十版，现在直接问具体需要调整哪些维度，下班前我给你反馈，毕竟呢我的时间也是神所给的，不能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内耗里。妈妈说隔壁孩子考了编制，你怎么还不稳定呢？放在以前呢我会焦虑失眠，现在呢我会笑着说，妈妈，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一样，我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也在努力变好，我的价值不是编制定义的，是神造我的时候就定好的。朋友让我放弃周末陪他逛街帮他搬家，以前呢我会勉强答应，但是现在我会说周末我已经安排了学习，下午3点可以过去帮你搬一会儿。帮忙是情分不是义务，守住自己的计划不叫自私。你看类似的这些回应跟说法，它没有统一的标签，但是它的内核是高度一致的，拒绝无底线的妥协，坚守自我的边界。就像是有一些自媒体文章里边写的，别拿高情商当借口，你越卑微别人越看不起你，你翻脸你敢拒绝，你才能活出自己的分量。这种对于边界感的强调成为了现在类似这些内容的核心。我们从传播场景来看，这种反卑微的内容呢，正在从单一的两性关系延伸到了职场和家庭、朋友关系等等。在2021年的时候，卑微文学几乎是围绕着恋爱展开的，但是现在呢，职场当中的反内耗，家庭里边的反控制成为了更加热门的话题。在职场里最火的就是拒绝无效加班，拒绝模糊指令的分享。有职场的博主呢分析总结了反卑微沟通的公式，确认需求，明确边界，给出方案。比如说领导说你再优化一下方案，你可以回应你希望重点优化哪里呢？我现在手头有两个紧急的事儿，今天先出第一个核心调整，明天再给你完整了行吗？这种沟通方式呢，就既守住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又体现了职场的职业态度。在家庭当中，拒绝催婚催育，拒绝过度干涉的内容也很受欢迎。有女生分享自己应对催婚的经历啊，以前妈妈催婚要么吵架要么逃避，现在我就会说呀，我知道你担心我，但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要找真正合适的人，你也希望我幸福不对吗？有进展我才告诉你。你看这样的回应呢，既尊重了父母的关心，也守住了自己的节奏。评论区里呢，大家也都说自己学到了。朋友关系里拒绝无底线的帮忙也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就像有网友说呀，以前朋友找我借钱，就算自己手头紧也会凑给他，结果呢他迟迟不还，我还不好意思要，现在呢我会直接说最近我也有开销，只能借你这么多，你什么时候才还呢？清晰的边界反而让关系更长久。这些真实的分享让反卑微的内容也有了非常强的共鸣感，而且呢，从传播形式上来看呢，也变得更加实用了。在过去主要是段子对口型的视频，那现在呢，多了一些指南式的工具化的内容。比如说你搜边界感测试，那别人让你放弃核心需求满足他的目标，你会怎么做呢？朋友找你频繁帮忙，你怎么拒绝呢？这些问题呢，帮助大家梳理自己的边界。还有一些反内耗的动画，加上 AI 的加持，比如说如何礼貌的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同时让你免费做设计，怎么说不，亲戚向你打听工资，你如何回应等等， 那这些内容的流行也恰恰反映了年轻人对健康关系的深层渴望。就像是有些博主在清醒文案里边写的，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对不必要的人和事儿进行精神断舍离。清醒不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而是为了更温柔而坚定地行走于人世间。这种温柔而坚定的状态正是反卑微浪潮的核心，不是要变得冷漠，而是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去保持爱的温度。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种对于边界的探索其实是对彼此顺服的正确理解。很多人以为顺服呢是无底线的妥协，但是圣经里边的彼此顺服从来都是双向的，是有边界的。以弗所书5:21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边的彼此很关键，它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双方的尊重。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舍己不是失去自己，顺服不是卑微，真正的关系是在边界里的彼此扶持。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1-5与您相见。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天路男行客，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我们聊完了双向转变还有内容的延伸，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把握好拒绝卑微和关爱他人的平衡呢？避免要么陷入无底线讨好，要么走向自私冷漠。从信仰的角度看，圣经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核心的就是彼此顺服和舍己爱人的辩证统一。首先我们要明白，彼此顺服不是单向讨好。很多人误解了以弗所书5:22-24，妻子要顺服丈夫，哇，觉得这里边是不是妻子都要卑微的顺从啊？但是你要结合前文5:21，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就会发现这是双向的责任，不是单向的要求。紧接着呢，经文也对丈夫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边的舍己和曾经卑微文学里边的失去自己有本质的区别。舍己呢，是出于爱的主动担当，比如说为了家庭的共同目标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为了对方的成长付出时间精力。而失去自己呢，是出于恐惧的被动妥协，比如说害怕对方离开而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违背了自己的原则。那今年有个事儿很能说明这一点啊，一个男生在网上分享说，女朋友呢让他放弃备考多年的公务员考试，陪他去外地创业。男生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妥协，而是跟女生去沟通啊，我理解你想和我一起奋斗的这个心情，也重视我们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公务员考试是我多年的目标，放弃就会遗憾一辈子。我们可以约定，我先去考试，不管结果如何，都和你一起规划未来。创业的事儿呢，你也可以先做调研，合适的时候再开始。你看，这才是对彼此顺服的一个解释，不是谁讨好谁，而是在尊重彼此价值的基础上去寻找共赢的方案。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所以说谦卑呢，它不是卑微，而是不自私自利。顾及别人的事儿呢，也不是放弃自己的事儿，而是彼此兼顾。另外呢，拒绝卑微不等于说是拒绝付出，因为真正的爱呢是需要担当软弱的。4:20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这里边呢也提醒我们信仰当中的边界， 不是冷漠的壁垒，而是在坚守自我的同时主动的去关爱他人。有人这样说啊，他生病的时候呢，我送药照顾，但是不会为了陪他放弃工作。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耐心听给建议，但也不会为了帮助他透支了自己的生活。爱不是全满的付出，是恰到好处的担当。这里边的恰到好处的担当呢，也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担当对方的重担，不是替对方承担所有，而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真诚的帮助。话又说回来，如果把觉醒当成了冷漠的借口，比如说他生病我没有送药，因为我不想陷入卑微，他需要帮忙我拒绝了，因为我要专注自我，那这也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诫命。信仰告诉我们，坚守边界和关爱他人并不矛盾，边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消耗，而关爱呢，是为了活出神的爱。就像是一杯水，你要先装满自己才能浇灌别人，如果你自己都空了，再怎么讨好也给不出真正的爱。有人以前总是无底线的帮同事做工作，结果呢，自己的任务完不成，还落得个理所当然的评价，后来学会了拒绝，但又不是完全冷漠。比如说同事真的有紧急情况，哭着找他帮忙，那看了自己的工作计划，说我理解你现在着急，我现在的工作下午三点之前做完，之后我帮你可以吗？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同事可能会感激他，之后也会主动帮助他，以后两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互相扶持的朋友。有边界的付出才是有价值的付出，而有温度的拒绝反而能够赢得尊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所有关系的本质都是伙伴关系，不是博弈关系。创世纪就在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体啊，不是一方融入另一方，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神的爱里彼此契合。过去的卑微文学把关系当成是讨好跟被讨好之间的对峙，而现在的反卑微的探索也正在回归彼此独立又彼此扶持的本质。并肩同行的关系在家庭职场当中同样适用，在职场上不是讨好领导同事排挤我，而是我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帮他人。在家里不是我顺从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我尊重父母，但也坚持自己的人生节奏。就像是罗马书12章10节所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边的推让不是卑微妥协，而是尊重边界之下的一种谦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反卑微浪潮里边的双向变化，男性从讨好到坚守自我的觉醒，女性呢从索取情绪价值到看重责任担当的一些认知上的变化，还有呢曾经的卑微文学是如何延伸成对于所有关系当中边界感的探索的。而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信仰的视角拆解了平衡的方法，彼此顺服不是单向讨好，拒绝卑微呢不是冷漠自私，真正的觉醒是活出神所赋予的价值，用健康的方式去爱去担当。那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说到，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不要卑微，也知道不要冷漠，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会困惑这个边界到底怎么定。朋友找你频繁借钱，怎么拒绝不伤害感情呢？家人催婚催育，怎么回应既坚守自我又不引发矛盾呢？情感里对方的要求让你不舒服，怎么表达不满又不引发争吵呢？职场上领导让你做不属于自己的活，怎么回应又不得罪人，守住边界呢？那下一集节目呢，我们仔细分析分析信仰当中的边界设定，具体来聊一聊如何用圣经当中的原则去划清职场、情感还有家庭当中健康的边界。 遇到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又如何坚定而礼貌的拒绝？如何在守住边界的同时，保持爱的温度，又不陷入到自私卑微的极端呢？这些咱们后续节目再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问题、建议，尤其是呢，你有很多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你自己的思考，尤其是男人所擅长的与众不同的理性思考，都欢迎你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星源也特别期盼可以有机会呢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连线，去探索弟兄们所关注的问题。好，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喜乐恩典。